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根据华文媒体的报道，中国解放军又有一批高级将领遭到了调查，前总政治部的主任李济奈上将，还有前总政战部的李济奈上将，后勤部的廖启龙上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副参谋长王建民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上将田修思等人纷纷遭到了调查以及拘捕。他们当中呢，有的是被认为是江泽民的人马，有些人则曾经批评过习近平。除此之外，军中也有多名的将领自杀。习近平以反腐为名的利剑是否已经逼近了江泽民了呢？今天我们来参加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您好。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是，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线也已经开通，请各位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此外呢，我们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在 YouTube 上面有直播，欢迎大家上 YouTube 来看直播，并且留言可以跟我们的来宾互动或是发问。我们的网址是 www.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先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啊，也就是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四位上将，包括了李济奈上将、廖锡龙、王建平还有田修思。那么这几位呢，他们跟江泽民、徐才厚跟郭伯雄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他们这几位的背景又是如何呢？
这个应该说啊，按他们的这个履历来看呢，当然，这个都是江时代留下来的这个上将和军委委员，但是呢，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专业和各自的这个从军的经历，所以呢，按这个资历来讲，就是到现在这个军衔也并不奇怪，就是说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以某人或者是某一任的领导来划线。那么这个，而且我们看这个，像李济奈和廖锡龙都已经是退休的上，已经是退下来的这个上将。当然，这个李济奈呢，他的这个资历是比较老，应该你看他的资历啊，他已经在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他都待过，二炮、总政、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他都当过这个不同级别的负责人。那么他到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来讲，这个可能跟他的工作经历有关。至于这个廖锡龙呢，我们大家也知道，他是这个越战的这个参加过这个中越边境战争的这个有实战经历的这个从这个士兵普通士兵做起，起于卒伍，然后一路升上来，然后后来是在成都军区，后来是在总后。那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在总后和这个原这个刘元上将，他们两个搭班，一个是这个总后的主任，就是这个廖锡龙，另外一个就是刘元是政委。而且在这个关于这个军中的反腐的问题上，刘元自称呢还是得到了廖锡龙的支持的，就是把古俊山搞下来这个事情。那么另外两位上将，这个王建平呢，他曾经是武警的这个负责人，还有一位这个空军上将田修思呢，他是出身炮兵，也是在新疆军区待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四位上将虽然是在江时代提拔，但是我想可能他们的这个军阶的上升、职务的提拔可能与他们个人的能力啊什么这个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反正每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上来都会要提拔一批这个新人，就是作为他自己的这个在军中的支持者。所以现在他们遭到这个调查啊，这个事情据说 这几位都有这个贪腐的问题，但是前两位已经退休的呢，好像他们已经退赔了，就是把这个不当不这个所谓这些个不当的所得吧，或者贪腐所得，他们已经退出来了，所以应该本来被认为是平安降落，啊，这个应该没事儿了。但是呢，由于说是，当然这个消息是不是确切，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就是由于他们给这个军委的这个最高负责人上书，对现在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所以后来现在就旧事重提。所以现在实际上军中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复杂。就是，自从上次我们做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节目到现在，我们看这个其实间呢就是没有什么动静，就看到这个去这个像这个俞正声跑到西藏去，然后这个习总跑到青海去，这些民族地区去视察，然后最近这几天就开始出现，一个是这些封疆大吏纷纷的这个在调换，这个人事调动又开始出现，还有呢就是军中有这四位将领，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看呢恐怕就是在北戴河可能一些个人事调整的目标，在北戴河会议上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或者完成，或者说呢在体制内恐怕还是存在阻力。只有在存在阻力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就是，拿下一些大员来立威。如果说已经是胜券在握，那么可能，这种就没有必要用比较凌厉的手法，来这样处置这些问题。所以现在看，恐怕这个情况还，至少到六中全会前吧，恐怕我觉得这个形势还相当微妙，像这个所谓这个。新的核心的问题恐怕还是没有落实，我先说到这儿，再听听看这个，和平先生有何高见。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那我就来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啊，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他说从这四名大将落马或者是受到调查就可以来分析说，认为这个北戴河当时并没有完全的处理掉这所谓的阻力的问题，那包括了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四位上将里面，李济耐还有廖锡龙曾经在今年初还上书中共中央，他们对于习近平这个习政权逼迫港员党员跟干部的廉洁奉公，服从中央，发起学党纲跟党章，学习习近平讲话，对合格党员的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说这样子的运动是形式主义。那所以和平先生，您的分析是不是认为说跟张立凡先生一样，也就是北戴河并没有完全的处理掉所谓这个体制内的阻力的问题，习近平现在继续在军中要来把这个军中的权力一把抓呢？
我觉得这个阻力是仍然存在的，但是习近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所谓的法统，所以这等法统并不是来自于民众对他的这个选举和支持，但是呢他名义上已经是党的这个总书记，如果他自己有在某等程度上有一等蛮干的劲的话呢，那么他的权力自然就会增加。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他像胡锦涛，他也有这种法统地位，但是他的底气或者是他自己本人的族风呢，就没有像跟习近平那么强悍，所以呢，他表现的力量就是远远不如这个习近平，就是现在的阻力和各等看法对习近平的批评，那是非常的凝厉。我们几次也讨论过，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商业的精英，还是官僚的精英，知识的精英，对习近平现在的做法是批评是非常严厉的。那我们相信这个中共的官员，他们在各等场合下，对习近平的议论 啊，也应该是很多的啊。但是呢，只是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般常识，因为我有些情况只有在一段时间以后披露出更可信的这个消息来源啊，那我们就相信它是可能真的发生了。但是在一般常识之下，我不大相信呢啊，这个李吉纳上将和这个廖雪伦上将啊，他们会上书直接批评这个习近平，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个胆量啊。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还是他们这个需要成为习近平立军威的一个竞品啊，需要他们的这个把他们拉下来，表现出习近平在军队里面要进一步这个立威啊。如果你要讲这个腐败来讲啊，那中国的军队的将领没有人不腐败的啊，包括这个刘源，对吧？我们反复批评过，我批评过很多次刘源，你在军队这个很嚣张啊，说你要反腐败，实际上你自己的上将头衔，就是腐败来的，对吧？你不是太子党，啊，不是黄二代，不是你刘少奇的孩子，你何德何能成为这个上将？所以他反腐败在军队是也是得不到这个支持和呼应的。那至于他当时吹牛说啊，廖雪伦上将，在军队里面啊，这个战争期间他非常勇敢，成为所以他称奉这个宪政啊，那么呢，我只能在反腐败的时候称奉宪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吹牛的啊，都是就是瞎讲的。廖雪伦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分子，一点都不奇怪啊。虽然这个张立凡先生说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资历足够当上将，那大体来讲，很多人成为上将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资历，像廖雪伦是中越战争时期后呢能够提拔上来的。啊，成司建制，也就是说成这个这个建制的人和越南作战的，大部分都是上来的一些后来的将军，基本是团级建制，有的甚至还是连级营级啊。那么像他这样是一个，当时好像他是个司长啊，那么这样的话，他的资历当然是比较深。那么李吉纳也是长期在这个装备系统啊，这个导弹系统啊，这个核武器系统啊，这个工作。那么他后来成为这个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那主要是戈培行和徐在浩的这个在后面的支持，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贾天安。啊，那么为什么这些官员们现在会踩到这个江泽民呢？啊，江泽民当然是要对腐败承担这个非常大的责任。所以我们知道制度性的腐败是谁在上面当领导啊，当官员都是没办法这个缓解的啊，解决的。但是当时的领导人的放纵确实是扮演了非常关键性的角色。我觉得军队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要承担责任。我们知道这个胡锦涛基本上没有，是因为他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实际上对军队的领导力非常弱啊。那么江泽民啊的对这个军队的腐败啊，这个和邓小平对军队的腐败应该是两个最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那么现在清理起来，要么就是当年的邓小平透过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王岳林所安排的很多将领，像戈培雄，像这个徐在浩，那都跟王岳林有很直接的这个关系。那么后来这两个这个将军继续在军队里面这个贪腐，那么这个跟江泽民也有极大的关系。那么现在江泽民的大秘书啊，江泽民的主要的人物啊，这个贾天安现在还是政治部的这个副主任，那么他也试图想扮演这个王岳林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就是主要领导人，是在军队的提拔过程中间扮演了这个主导性的角色。所以江泽民和邓小平都是应该承担责任。邓小平死了，那当然没有这个没办法追究他的责任了。那江泽民会不会追究呢？我觉得从目前的政治生态来讲，张立煌先生几次也讲过，从目前政治生态上几乎不大可能啊。但是呢，要动到习近平要立威啊，要抓人，那多半就是抓这个江泽民的人。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回避的一个问题。尤其这一次的这个王晋平被抓啊，跟这个其他几位上将被调查是不太一样的，跟戈培雄啊，跟这个徐在浩啊，跟田秀思啊，跟廖继能和这个李吉纳不同，因为他现在是个现任上将。但是抓这个王晋平具有特别特别的意义，就是因为他是武警的这个司令员， 那么武警呢，在中国的军队体系里面啊，是89年六四以后特别崛起的一个武装力量。在89年之前虽然有，但是呢，大体上只是扮演了一些主要的装备啊、设备啊，或者主要的一些机关的外围的站岗啊和执勤工作啊。那么89年以后，它就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针对政报的一个力量。所以在这个时候，它和公安系统的合作啊，它的机动性啊，它的这种在政治活动中间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吃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这个啊，武警力量的这个角色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实际上比正规的野战军、集团军啊，他们的这个足印还要来的这个啊重要。那么王金平就是这么一个武警力量的啊这个司令员，而且是由他的这个前任吴尚战所培植出来的一个人啊。吴尚战就是他们河南帮的啊一部分。啊，那么王金平呢，就是跟这个夏廷安啊，跟这个徐泽浩啊，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尤其他在武警当司令员，又和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未来也会看到这一点，武警由于它的机动性、它的灵活性，而且它跟社会的生活的密切性，所以它的调动啊比较容易，不像正规军一个排一个连是。甚至一个班，他的这个整个调动啊，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一般人根本不能调动。但是武警一个调动啊，一个公安局长就可以调动。但实际上他的战斗力，要把一个将军啊，要把一个省委书记抓起来，甚至把一个总书记或者是一个某个中央领导抓起来，他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是的，
所以武警的这个控制啊，是成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啊非常啊担心啊，也现在下决心要抓的。一方面，所以呢，就是把王金平在武警调走，那么临时性的给他一个职务，现在这一次把他抓起来，这个我觉得是有具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是，谢和平先生的分析。尤其和平先生讲了武警，这个武警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这个 YouTube 的直播现场，有很多的网友在线上呢，也在讨论这个武警的话题哦。那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就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还有我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那首先我们先请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抓谁或是不抓谁这是常态，是吧？抓谁呢，都应该抓，是吧？共产党的高干哪个人不贪腐？99.99%都贪腐，都应该抓。但是我劝习大帝啊，因为我是第一个提出来习大帝这个概念的人，我劝习大帝，现在好像已经走入了一种困境，因为一开始我就向习大帝提出来了，要释放梁钦范，要释放李小波，要请魏京生等人回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现在习大帝仇人仇家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习大帝是怎么想的。今天我就讲到这儿，好吧？好，谢谢。
好了，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的是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说。
可以听到吗？
可以，请说。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陈先请说。
哦，我直接说了。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内幕消息，说就是，他们在珠南里面有看你们的节目？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这样子，好的，谢谢河南陈先生。啊，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回应一下有没有一个网友的一个看法，在这赵家人，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这个发问了。赵家人他问说呢，提个问题，中共党史里很少有完全否定前领导人的，而习近平对江的处置，到底是会像毛发动文革那样全盘否定，还是会像对赵紫阳那样软禁起来党内处理呢？另外还有这个 HR， 他问说，新的四人帮查办之后，反腐似乎停滞了，请问这次查处军内的将领，是否意味着新一轮贪腐运动的开始？啊，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做Stan MP Go， 他说呢，军中频频调人换将，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军队国家化的影子，来确保中国宪政的转型之路上不会有捣乱分子？那我们就请张立凡先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几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我认为虽然这个
有些练功网站他们经常在讲现在马上就要抓江泽民了，离江泽民抓江泽民不远了啊，每一件新闻都会被这样分析，但实际上我觉得从目前的状态来讲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出现，因为这个现任的这个总书记如果抓一个前任的总书记，这个事情对于这个体制的震动太大，我觉得中共的体制目前承受不了这样的内斗的冲击，所以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虽然我们知道在从江泽民时期开始，这个贪腐越来越厉害，江泽民确实在这方面呢，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个贪腐问题上都有非常大的责任，甚至是都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呢，可能中共现在这个反腐还是一种有选择的反腐，不太可能采取比较极端的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话有可能导致这个政权自身出现倾覆。所以这个习有多次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不犯颠覆性的错误，我想可能就包括这一点在内。另外好像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刚才请提示一下，我记得还有两个问题。
是有一个是关于说认为说这次习近平要把这个军中的权力给抓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希望未来的军队国家化，然后呢在这个军队国家化的路上不会有所谓的反动分子，您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吗？
这个不大可能，我觉得现在只会加强这个军队的这个党化这个所谓这个虽然是人民军队靠纳税人养活的军队，但是要忠于党这点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笑话，但是呢这个笑话一直存在到今天。而且呢我们知道有一位副总参谋长就是张庆生上将他本来呢可能是会被重用的，但是呢由于他有这个军队国家化这样的主张，所以他那个就被提前退休了。所以像我觉得从现任领导人的思想来看，他也不太可能朝军队国家化的这个方向走，更可能的是这个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甚至是直接效忠于现任的军委主席，这个可能才是他所希望的。
是
第三个问题好像是
我们现在先来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这个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我想借着这个话你继续的讨论下去。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他继续在军中希望把权力再抓到自己手上，但我们看到呢就是根据统计2012年习近平继位以来他提拔了